各位大德，各位同修，请翻开经本第93页第四行开始。经文先念一小段。俄难，毗如游人，劳倦则眠，睡熟边悟，懒臣思义，失意为王，是其颠倒，生住一灭，习习终归，不相与曰，成义之根，坚毅于老，同是菩提，成法老乡。这是讲这个六入啊，那么现在是讲易入。那么前面是眼耳鼻舌身五根呢、啊、叫五入，那么现在讲这个第六意识的意识是易入。易入呢就讲这个易根。那么前面这个五眼耳鼻舌身呢，那么各有各的这个用的语词名词有些不同的。比如说讲到耳入的时候啊，他用的是动静这两个啊，那么鼻入的时候呢，他是用这个通与色这个两种这个现象来讲。讲到舌入的时候啊，就用那个苦啊和这个淡，苦甜是两种一个，再讲是一个淡味道，是两个味道。讲到深入的时候呢，就用离与合这两种。今天讲这个易入啊，就讲生与灭了。所以刚才念的呀，颠倒生住异灭，生住异灭是四个现象，把它简化为啊，就是生灭。那么讲这个易入啊，先举例子。佛呢就是叫这个阿难，譬如有这么一个人呢，劳倦则眠呢，他很疲劳，那么倦是身体很倦怠了，这个时候呢就感觉这个要眠是有身体一疲倦呢就要想睡眠了。睡熟便悟，睡眠之后啊，睡过一个时候啊，睡得很熟呢，那么接着就醒了，悟了就醒了啊，睡得很熟，然后就醒。醒过来以后呢，懒臣思义啊，比如说在睡眠的时候啊，睡醒了。醒了再就想到在睡的时候啊，睡的时候在梦境之中啊，见到这个种种的那个梦境里边的事情。一醒悟悟了之后，就醒的时候啊，就是蓝尘，这个尘呢就指在梦中所见的那些境界，那个叫做前尘。 那么一想到那个前尘呢，梦里边那个尘呢，死意，这就引起了回忆了。悟之后这个意啊，失意为王。那么后来呢，身体又倦又疲倦，疲倦又要睡眠，睡眠的时候啊，在醒的时候那个记忆的事情又忘了，这叫失忆，失忆的时候又忘了。那么这个蓝尘四意，失意为王，那么这样循环的呀，啊，睡了又醒，醒了就是记忆在睡梦中的事情，那么过的时候又疲倦了又睡，在睡的时候呢，醒的时候所记忆的事情又忘记了，这样不断的使其颠倒生住异灭了。这种这个叫做颠倒的生住异灭，生住异灭啊，就是这是讲的比较完全一点。比如就一件事情来讲，先开始有这种现况，叫做生，生与生的现象。生的时候，在一个时候啊，那么叫做住，住一个时候呢，然后就变化了，叫做一，一再变化到以后啊，最后就没有了，就是灭，叫生住异灭。那么这就是拿这个做梦来讲啊，睡眠与做梦啊，这个就包含了生住异灭。那么简单的讲呢，就是生灭这两个现象。这个蓝尘四意啊，这叫做这个又想起了记忆这种事情，这叫生。失意为王呢，这叫灭，这两句就是生灭。这个两句就是生灭了，生也好灭也好，这个失意为王啊，都离不开这个生住异灭的。那么这是一种颠倒，所谓颠倒的话，什么叫颠倒呢？你这个想到那个蓝尘四意的时候，失意为王的时候，无论是想起来还是忘记了，拿来比喻是生灭这两种现象，这个都是一种不实在的，这是虚假的。怎么虚假呢？就拿这个做梦来讲，做梦在睡眠的时候做梦啊，做梦醒起来的时候想到梦中的事情，想到梦中的，一般人总是啊知道这是梦中的事情，那是靠不住，是假的了。但是呢，在这里讲啊，我们凡夫众生啊，在这个六道里边呢，你无论在哪一道里边，都是糊里糊涂的。比如说我们到人道来了，我们为什么到人道来啊？将来这个人道寿命完了，又到哪一道去？自己知道不知道啊？不知道啊。就等于一个人呢，做梦的时候他不知道是梦，什么时候做梦他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梦醒他也不知道。所以这个庄子也曾经讲嘛，方其梦也，不知其梦也啊。正当我们人在做梦，我们谁都不知道做梦啊。醒了之后知道不知道？醒了之后也还是不知道是醒的。那么什么时候才醒啊？必得把这个贪嗔痴慢疑这些个烦恼啊，这些烦恼种子破除了，断干净了， 那才是醒了，正了果才醒了。没有正果的话，我们这个凡夫地位都是在这个大梦之中啊。即使在大梦之中，那么梦里固然是假的，他醒了之后他还是不知道是假的，梦里边不知道是假的，醒了之后还不知道是假的，仍然把梦中所梦境的事情呢当作是真实的事情。那么所以说这里讲啊，无论是难成思议也好，时义未亡也好，都是一片虚假。一片虚假，他不知道是假东西，不知道是虚假的，所以这才是颠倒，颠倒着生住异灭了。生住异灭就是简单讲生灭，生不知道是生，灭也不知道是灭，生灭完全都是迷惑颠倒。这个经文里边呢用的是比喻，比喻的话呢就用到实际上的这个事理方面的。事理方面怎么说，比如这里说啊，譬如游人，这个游人呢比喻什么呢，游人呢就是比如说我们每个人都有真如本性啊，人人都有自己本性啊，这个人他本来精神很好啊，也不疲倦也不什么的，这就表示一个人呢就代表那个真如本性。劳倦则眠呢，也你感觉疲倦了，这就是一念不觉而起而又无明了，就是忽然这个一念不觉，不觉悟自己本性啊，就起了无明了，起了根本无明，起了根本无明啊。无明那个根据大乘起信论里面来讲啊，有无明就有业转现三细相啊。第一就动，动就是业相，那么业相再一转呢就是能见相，有能见相就要找对象，找那个境界相，这个三细相完全出来了。所以这里边呢游人就是那个本来是清净的这个本性啊，一劳倦了在睡眠就是起了无明，然后又有悟懒尘思意失意未忘啊，这就是三细相全部出来了。有这些就是颠倒啊，生灭颠倒啊。那么这些个颠倒啊，下面就说了，习习终归。习习什么呢？习是吸收，吸收的是什么呢？吸收的那些习气。第二个习字就是习气，这个习气指的是什么呢？指的就是生住异灭啊，那些这个就是生灭的那些个习气啊，就是那个能见相、所见相等等这些相，把这些习气呀、吸收起来，吸收到哪里去呢？终归呀、归到哪里啊？归到内心去，归到自己的心里边去，这叫终归。这个习气终归是谁在吸收这个习气啊？ 这个习气有两种，一个呢是无始劫以来的这个本有的习气，再就是后来的呀、啊、这个随时都有这种习气。那么这个无始的习气呀、啊、在哪里？随时吸收这个生灭的习气，这个习气吸收就是送到自己的心中。送到自己心中什么地方啊？送到自己的这个意根那里。这个意根呢，讲到这个通这个宽泛的来讲的话，八个心呢，八识心王都叫做心。那么这里就是专门指的第七识，第七识的是意根，因为第六识就叫做意识啊，意识的根呢就是第七识，所以第六识的根与前面五根不同的。前面眼耳鼻舌身这五根呢、啊、都是物质的，就是眼根我们看得很清楚，耳根这个五根呢、啊、都是这个肉体上的这个物质部分。那么第六识的这个根呢、啊、就指第七识，它是心法，它不是物质的这一部分。那么是归入到心中啊，就归到意根去。不像于成意之根，所谓不像于约了，就是讲的那个颠倒生住意灭，颠倒生住意灭，所谓颠倒就不知道它是虚假的东西啊。就拿这个梦来讲啊，入梦，刚刚就是入梦，在梦中梦醒，然后这个都是每一个阶段都是生住意灭四种现象。梦的时候有四个现象，醒的时候又有四个现象，那个讲的很细微地方很细了，我们这个了解一个大概就可以了。那么这个就是把这个生住意灭了，生灭这些个现象啊，那么这个前一念生啊，前一念生起之后啊，接着就灭，灭了之后后一念又生。这是前念灭跟后念生的时候啊，这个生与灭之间呢，它不会混杂的，就等于一个这个心理的状况啊，心理状况前一念的这个起来了，起来之后啊，第一念一起来马上就灭。这个灭，等到这一念灭的时候，后面这一念才起来。所以这个前后的呢，前一念灭，后一念生，它这个彼此啊，前后啊，不相逾越的，不会啊，你的前面的念头还没有灭，后面的念头啊就超前又升起来了，不是这样的。它都有这个一定的生灭，生灭这是一定的啊，那么互不会有超越的。那么人的生死，人的念头，以至于世间的万法，这种生灭都是这样的。它吸收的这种习气也是这样，一念一念的这样生灭的念头吸收进来，这个叫做意之根，意之根指的就是意根。 这个坚业于老，同是菩提，成法老乡啊。这个意思，那么一般讲啊，这个深度意念吸收进来的，吸收到意志啊，到意志根里面去。一般以为这个吸收进来，这个尘呢、啊，这叫做尘呢 啊，这个尘叫什么呢？这叫法尘。言而毕舍身所对的外面的无尘呢、啊？那就是眼对的色尘，耳对的声尘等等，那叫无尘呐，就是在这个当前的那个无尘呐。那么意所对的这个尘呢，那叫法尘。所谓法尘，就是说色身香味触这个无尘呐，只要不是眼耳鼻舌身五根所对的，那么这个无尘落下来保留下来的那种假影子都称为法尘。比如说我们现在啊，看见这个一个东西，这个东西我们无论是颜色也好，是个什么形状也好，这个都叫做色尘。看过之后啊，这个色尘就是消失掉了，就不再不是我们眼所看的了。但是实际上那个没有消失，为什么呢？那有个印象，这个印象叫什么？就是我们第六识，时时刻刻还想起来这么一个我们曾经所看过的这么一个一个东西。这个时候意识所想的时候呢，那个名字不叫做色尘了，叫做法尘了。色尘后来是叫做法尘，而所听的声尘也是这样，无尘到后来都是成为啊叫做法尘。那么一般讲这个法尘呢，生住意灭的这些法尘呢，是收到吸收到这些习气啊，吸收到心里边。那么一般人以为这个都是假的了啊，当然是惩罚老相是个虚假的了。在这里讲，不但这些东西是虚假的，就是这个一根。兼益于老啊，益根就是第七识，与这些这个生灭的一些法尘呢，统统是这个都是什么呢？都是菩提成法老相。菩提就是我们本有的真心，真心起了无明了，就是成法老相了。换句话说，起了无明的时候啊，我们这个变成这个识的时候啊，不论哪一个识，识所对的各种这个这种尘，都是成法老相，都是由菩提成法老相。这就说明了这个意志根呢、啊、它本身就是这么一个虚妄的东西，就是有这些生灭的人在那里啊，念念都在生灭，那些个习气结合而成的这么一个根。所以说这根怎么来的呢？就是菩提成法老相，由不觉一念不觉由无明来的。 那么这是讲他的这个易入啊，啊，第六识的易入，易入就讲易根呐 啊，它本来就是这么个虚妄的东西。下边呢，再讲出这个易入啊，就没有自体，那么这个我们就看啊，因于生灭二种妄尘极致居中，细错内尘，见闻逆流，流不及地，名知觉性，此觉知性离彼物昧生灭二尘，毕竟无体。这讲这个易入是讲到他这个字体没有。这一段经文之中啊，有一句话呢，需要拿这个讲表啊来对照看一看，这就是上一回发的这个表，上回发的表是第25章的那个表啊，各位要带出来，我就看，拿出看一看，没有带的话，就是两位共同在一起看也可以。这个表啊，两面的，先看这，看这后面，后一面的啊，后面那个，上面是梧桐，下边是流不及地，我们现在就看流不及地啊，流不及地啊，这个流指的是什么呢？指的就是那个逆流顺流这个流啊啊，先看这个根尘湿，根呢，比如说这个言而必舍身有无根。第六是有一根，都有根呐、啊。上面是一个根，下面呢是尘，尘是根所对的那个啊那个境界的，啊，尘是外尘，湿呢湿是由根对尘发出来的。实际说根与尘之间，因为就比如说我们这个阳根对着外面的色尘，只要外面有色尘，我们有阳根呢，很好好的，没有任何毛病，那么我们里面这个眼识啊就发出来了，就从阳根里面发出来了，叫做眼识。所以下面这识，这三者是根尘识。那么这个根，讲这个识，识啊，这个前面眼耳鼻舌身五个识叫前五识，前五识啊。那由眼耳鼻舌身无根发出来的，发出来以后，那么这个识就要攀缘外面的五尘了。那眼啊，这个流啊，流就把它解释为缘了，攀缘了。你比如说眼看外面的色尘，就是眼识啊，流到那个色尘里面去。啊，就往外攀缘的意思。那么耳是呢，耳是就攀缘那个声音，就声尘啊。 这个鼻闻那个气味，舌尝尝这个食物的味道，身体呢接触这个触尘，就是五前五识，就是眼耳鼻舌身的五识啊，它攀缘这个五尘，这个五尘都是在我们身体以外的，就外面所现的出现的境界，就是外境。那么前五尘所攀缘呢，都是攀缘外境。那么这个意识呢，就是第六识啦。好了，外边的五尘呢，就是眼耳鼻舌身所攀的一个对象。当这个眼耳鼻舌身所攀缘这个五尘呢，这个五尘这个保留下来的这么一个这些个无尘的印象啊，这叫做佛法里面叫影子，假影子。这个假影子啊，眼耳鼻舌身都不能攀缘的，只有意识攀缘。所以这个表里面的意啊，就指的意识，意识它所攀缘的就是内在的影子。这个内在的影子就是前五根所攀缘的五尘，五尘落下来的那个假影子。那么咱们这叫留不及地啊，地指的就是那个一根呐、啊，一根怎么留不到这个圆不到盘圆不到一根呢？比如说你这个前五识盘圆那个五个色尘呐、啊，我前面说五尘了。这叫顺流啊。你要反过来逆流的话，逆流就是来攀缘这个法尘，攀缘这个内法尘的这个内在的影子的话，也攀缘不到。攀缘不到的话，那就是为什么那个法尘呢，就是吸收啊，吸收到归入到一根，在这个在第七识那里，归到那里，你前五尘，你前五根呢，攀缘不到，那个只有这个一根才可以，一根才可以攀缘这个内法尘。那么这个留不及地啊，那个表里我们看清楚了，这个因于生灭二种妄尘，就是这个意入啊，这个意入就讲的这个意根了啊，它是。由于生灭这两种妄尘啊，这简单讲生灭了，讲完全的就是生住异灭，生住异灭这四种相啊，这个按照一定的次第在那里呀、啊，生生灭灭的呀、啊，没有停止，就是前面讲的那个不想逾越的那种状况。那么你这个意入啊，这个意根呢、啊，就是由于这个生灭啊，吸收这种生灭两种妄尘， 生灭，这就是虚妄的，虚妄的征尘呢、啊。这个尘是指的就是法尘了。这两种法尘呢、啊，即之居中，即是收集，集齐。那么这个知是什么呢？知是指的这个前面叫一枝根的那个枝啊，啊，它有知觉的这种作用啊，它就即知这个居在这个心中，就居在这个第七识。那么居在中啊，这个细错内尘，内尘就指的法尘了啊，它继续在哪里啊，吸收这个由外面无尘的这个收进来，就变成的这个内尘了，变成这个内法尘了。他这个把这个外面那些生灭的那些妄尘呢、啊、一天一天的那个继续积聚在心里边，积聚在心里边呢，这就是讲好懂的话，这个古人的注解比较难懂，我们讲好懂的话，就是一天一天染污我们的心，变成内法尘。内法尘的时候，看见外边的这些色声香味触这个无尘呢、啊，这无尘到我们心里面，都是把我们心染污了。染污之后啊，这叫内尘呢、啊。这个内尘的话，见闻逆流，流不及地啊。那么这个见闻呢，如果说是你前五识啊，前五识眼见耳闻等的这个五识啊，你要逆流的话，你眼只能看外面的色尘，耳只能听外面的声尘，你要把眼收回来看内在的法尘，好像要把耳根收回来，这个听这个内在的这个声尘听不到，这叫逆流。逆流是流不及地啊，你流不到这个内法尘、哎、那么呢，必须这个内法尘是谁缘呢？内法尘是第七识、哎、第七识一根在哪里，它才能够缘到。那么这个六不及地，这个地是指到一个根，指的这个根，这个根就是第七识的一根。那么这个一根呢，名字叫什么呢？名叫知觉性，觉知性，它有觉知的这种作用，这种功能。这个心啊，就是它有能够觉，能够觉察，能够知道，有这种这个功用。那么这指出来了这个叫异入，也就是异根是怎么来的。那就是说此觉知性，这个有觉知的这种作用的啊，这种这个意入啊，离彼污昧生灭二尘，要离开了这个啊，这个污是清醒的时候，昧是睡眠的时候，那么这个睡眠的时候，就是像这个灭，清醒的时候就是生所比喻的话啊。离开这个生灭这两种妄尘的话，毕竟无体。你讲到究竟的话，它的自体在哪里呀？ 他的字体就是由这个吸收这个生灭两种妄尘来的。你离开这两种妄尘的时候啊，这个没有他的字体。你就讲这个虚妄的无体的这个意入啊，它从哪来的？也没有从，也不知从哪来的，无所从来。下面呢一段就是讲这个。对了啊，这个如是俄难啊，当知如是觉知之根，非物昧来，非生灭有，不与根除，亦非空生。
这边经文的告，
俄难说了，你应当知道，应当知什么呢？如是觉知之根，如是指的上面说的那个没有字体的，毕竟无体的那种自知之根、觉知之根。这个觉知之根呢，你说它从无昧来的吗？不是，不是从无昧来的。那么从生灭才有的吗？也不是。那么再说从根出来的呢？也不是。从虚空来的生的也不是，这是先把这几方面呢，都不是，都是他无所从来的。下面有几段就是分别的呀，来解释。因为讲这个物昧中来，何以故？若从物来昧即随灭，将何为昧？必生是有，灭即同无，令谁受灭？若从灭有，生即灭无，谁知生者？这个就说了，佛就告诉我难呢，为什么这个觉知之根就是意入了啊，也就是这个意根了。如果说是说它是从物来的话，就是睡觉醒了的时候，你从物来的时候啊，那一打瞌睡一睡眠的时候，那么你这个就应该随着灭啦。那么既然随着灭的时候啊，你已经随着这个昧来的物就灭了，昧来物灭的时候啊，你有物生的这个觉知性啊，你的觉知性应该也随着那个物灭掉才对呀。事实上呢，这个在睡眠的时候啊，应该啊还知道啊，这是睡眠，还有做梦等等，还现出很多梦境来。那是什么原因？什么原因呢？江河为昧呀。你如果要是随着这个无数灭的话，你昧也不知道昧，就昧就无，不会有昧的了。事实上就是要睡眠的时候还有梦中还有做梦，梦中还有种种的境界，那你这些境界的话就是这个觉知性还有啊，还没有随那个无的时候灭掉啊，所以江河为昧。经文呢比较简略一点，比如上一句是讲从物来的话，昧即随灭，将何为昧？反过来说，你要从昧来的话，要从昧来，就是你这个觉知之性从昧所生的话，那个物来的话，你应该这个随着昧要灭掉了。那么这一段就是省的不讲了，我们一看经文就知道这个意思，双面的两方面都是这个意思，就讲。 下面呢再讲这个必生是有，就生灭两个意思来讲。必然你若是他有生的时候才有这个觉知性的话，那灭即同无啊，灭即同无，就是说你说他这个觉知性这个意入是在生灭的时候，生的时候才有的，生的时候在他到了灭的时候啊，这个觉知性应该就是随着生就灭掉没有了。哎，那事实上谁来令谁受灭了？令谁受灭？受到知子讲，谁知道你叫谁知道这是灭又来了？生灭知道是生，知道是灭了，就证明这个知觉性啊，它不随生灭来消失的。那么就是这样的话，你说它生是有，这个说不通啊。那么下面说，假如说是你说这个知觉之根呢、啊它还是从灭而有的话，是从灭生的话，那么同样的道理啊，这个生即灭无，从灭有的话，那个生来了，生来就灭就没有了，你这个觉知性应该就随着灭就灭掉了。灭了以后，这个生来的话，你就不知道是生什么来了，你就不知道啊。事实上生来了啊，灭的相没有了，生的这个相来了，你也知道。你即使知道生的相来了的话，你就证明你这个能知的这个知觉这种功能啊，你并没有随着那个灭尘呢啊消失。这一段呢是讲这个尘无我昧生灭啊，都是这个尘呢、啊、从尘上面破除这个觉知是一个虚妄的。下面呢再从那个根上面来破除，就是根也不是从根来的。那么这个前面既不是从尘来的话，这个这从是不是根来的呢？那么经文就说了，根出物昧二相，随身开合，是离是二体，此觉知者同于孔花，毕竟无性。这个根呢，一根是个心法，是抽象的。那么在这里讲，若从根处啊，它就用这个物昧二相来讲解。那么这里啊，物昧二相是用什么来表现呢？那就是用身体里边的这个心脏这一部分，就是佛法叫肉团心，用肉团心做代表啊，来解释这个道理。佛就告诉我那了，说你如果说这个觉知性的话，是从根出来的话，那么这个从根出来的呀，这个就拿这个物昧这两个相来讲，无 就是睡好了，睡眠得醒过来了。这个梦呢，又睡又睡过去了，就两种像。这两种像谁来表现呢？就是由随身来开合的呀，随着身体来开合的呀，那么这就是指在心里的这个肉团线，这个心脏部分。心脏部分呢，在无的时候，这个心呢就张开来了，心里就开了。那个睡的时候啊，那个心脏就是合起来了，就随着这个身体啊，这个根呢，随着我们这个身体，无时候开，没是合，随身开合。这个随着身体这个浮尘根呢，这根是指的肉团线是浮尘根的啊。随着这个浮尘根开合，开的时候呢，就是明了。合的时候就是昏昧了，就昏暗了。你离开这两个体，离四二体呀、啊，离开这个开合明暗这个两个体，此觉知者同于空花了。你这个觉知性的话，你离开这两种啊，物昧而相。而这个乌梅尔相是随着身体有开有合的，那么离开这两个体的话，你这个觉知啊同于空花，就跟那空花是一样的，毕竟无性。你研究研究追究到最究竟的时候啊，你没有体性，那么毕竟无性，就证明这个觉知性不是从根出来的，前面那个证明不是从尘出现的，这个也不是从根来的，那么再说从空出来，对不对呢？下面就说了，若从空生，自是空之何观汝如啊。如果说你这个觉知性啊，就是这个意入啦，要是从空，从这个虚空生出来的话，那么自然，其实空生的话，那是空之啊，这个经文就只属于虚空的了，何关汝如呢？那与你这个意入有什么关系呢？那就不属于你的这个意入了。那就证明这个不是从空出现的。然后这个结论，佛就告诉我呢，是故当知啊，意入虚妄，本非因缘，非自然性。那么佛就告诉我呢，尊者说啊，是故啊，把上面一层一层的分析了，你应该知道，意入啊，它是虚妄的，既然虚妄的时候呢，那么它不是因缘法，也不是自然法，不是因缘，不是自然是什么呢？就是这个如来藏妙真如性。那为什么是如来藏妙真如性啊？那么前面所讲的这个都是虚妄的，虚妄从哪来的？虚妄从这个有无明出现这个妄相，有了妄相，我们凡夫众生就执着这个妄相，把这个妄相执着当作真实法，那么我们就所以这个有生死有轮回，果然把这个 执着啊彻底的破除掉了。你怎么样破除这个执着呢？逼得你要承认我们现在这个这个事情以及事情所现的那些境界无一不是虚妄的。你承认这是虚妄的，你的执着就没有了，就放弃这个执着了。破除执着啊，那么这些个一切都是这个真实的了。所以他这个当中有这个境界这个转变呢，我们现在就是把虚妄当作真实的，执着这个虚妄为真实的。佛经就是告诉我们，你首先要承认这是虚妄的，承认虚妄你就放弃这个执着，放弃我执，放弃法执。我法而执一破除的话，当下就是真实的，就是如来藏妙真如性。理分析这个佛理就这么不容易。我们念佛法门要知道，这个那个祖师开始的，你要念佛了，放下妄缘，一心念佛。你明白这个道理，为什么要放下妄缘呢？我们凡夫众生啊，你这个事的这个事心呢，无一不是攀缘那个虚妄生灭的那些法了，那都是妄缘呢。你必须得把那个妄缘虚妄生灭的那个放下，你这个名号提起来，你才能得一心不乱的。不放下妄缘，怎么能够念到一心？怎么能够得到感应啊？这到祖师讲那个念佛怎么念法就了解了。今天就讲到这里完了，下一次就从这个十二处开始讲。了解。